券的这个收益直接下破 1.9， 达到 1.88 或者 1.89 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我们拿十年国债去做一个比价分析的话，各位会看到五年二级资本债跟十年国债的这个价差哦，差不多就是20 BP 左右，差不多是20 BP 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价已经这个往下压到了15 BP 左右。那么换句话说，在十年国债的这个收益约束开始慢慢呈现之后，我想大家还是会沿着去压利差的这个方向去走。但是目前为止，整个利差的定价模式，我认为已经完全突破了去年的这个低位啊，去年的这个低位。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会觉得二级资本债这个品种，至少它的久期相对来说是折中的，因为它没有十年国债那么长，也就意味着如果后面市场跌的话，可能在资本利得的亏损上面它是可控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现在二级资本债正是大家涌进去买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大的问题，税收的定价几乎已经完全抹平。我们可以从两点去观察到这个现象。第一个，去拿五年的这个二级资本债跟五年的中票去做一个对比，那就3A 等级。那么这两个品种基本上在这个历史上，各位领导如果要去观察的话，你会看到两个品种的定价是几乎一致的。但是从这个去年的9、10月份开始，普信债的收益跟二级资本债的这个差距就慢慢走出来。我认为背后最大的一个原因，基本上是来自于税收的定价。那么的确，在去年两个品种最高的这个价差，甚至达到20 BP。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五年普信跟二级资本债的这个价差已经压到了7个 BP，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五年二级资本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已经完全不在乎里面的增值税的这个定价的补贴。除此之外，我们再去看一下十年二级资本债这个品种，它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其实不太存在这个十年的这个老券，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差值的方法去模拟了一下老券现在可能在的位置。十年这个品种，按照我们最新的跟踪来看的话，新老券的价差几乎已经完全收敛啊，已经完全收敛。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想大家在买二级资本债这个品种的时候，无论是五年还是十年，可能都是秉承着我拿个4、5天赚一下资本利得我就跑掉。对于税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或者定价，我认为大家是完全不关注的。但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里面全是交易盘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品种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刚才有说，其实前期如果收益做得比较好的一些投资者，现在就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3到5年的普信，还有五年的二级资本再去买，这个过程里面买着买着就会把它的利差进一步压到一个历史极值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机构交易行为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保险今年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减持5到10年的二级资本债，原因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因为这个品种已经没有了税收的补贴，所以偏防御的投资者现阶段都没有非常好的资产能够去买。除非把久期放到非常短的一个这个地步，比如说我就直接放弃做收益，放到这个3年以内来做。但这种策略模式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你的规模或者排名会迎来巨大的考验，所以愿意承受这种考验的投资者多不多呢？我认为有点两难的是，因为我们无法去判断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变盘。如果我能得知变盘的时间点，我现在放在2年以内来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换句话说，我认为现在真正意义上所谓的这个防守策略，也没有想象中做的那么的极致啊，没有那么的极致。那么第二点，对于现阶段仍然想这个做收益的投资，大家会怎么去做呢？我会告诉各位两个手段。第一个手段，下沉拉久期。那么现阶段所谓的这个下沉拉久期啊，我认为可能跟这个以前的这个玩法也不一样，因为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买到3到5年的这个重点省份就差不多了，但是从我们5月份的观察来看，5年以上的重点省份城都在公募基金是直接去增持，那么这也达到了这个24年以来的一个这个极值位啊。所以这里会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直有观察到这个城投的一些舆情。 那么六月份呢，也是评级密集跟踪的一个时间点。投资者在我最近在路演的过程当中，投资者密集反馈的一个点是，密集跟踪评级的时候，今年会不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这个评级符号跳跃的问题出现呢？因为我想各位的这个内评基本上都是依托外评来给出一个结论。但是如果六月份有一些评级符号出现跳跃的话，那我想对于信用甚至是下沉拉久期的这样一个策略而言，我认为也会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手段，下沉拉久期，我认为它面临的这个流动性牺牲的问题，包括信用风险定价的问题是非常之显著的。那么第二个手段是什么呢？现在超长信用债这个品种再次出现了公募增持。那么如果各位领导之前有听过我讲这个晨会的话，有一个指标啊，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公募基金在这个7到30年信用债净增持上面，只要这个指标突破20%，债券市场必跌。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指标达到了多少呢？又回到了15%，从10%回到了15%，终结了过去3周持续减持的趋势。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这周这个数据再次回升的话，甚至力度比较大的话，历史极值在27%左右。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可能各位还是要去关注一下整个市场，大家现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认为几乎都被压在了一个非常窄的区间里面。所以至少我们去盘点一下，可能已经有一些非常极致的信号已经出现了。第一个，二级资本债这个品种，大家已经完全不管增值税的补贴，新老券的定价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个品种但凡调整，我认为里面的边际抛售力度会非常之大。第二个点，下沉拉久期，我认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极值位。但是各位要知道，今年城投这个品种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第三个点，超长信用债这个品种目前公募基金的净增持再次回到了15%，而极值位差不多在20%，在20%。所以这周到下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观察的时间点。所以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不知道各位领导有没有感觉到，今年债券行情是有往前前置甚至加速的现象的。也就意味着，可能以前我们在做多超长信用债的时候，差不多可能是在这个5月份到6月份会迎来大的行情，但是今年为止已经前置到了四五月份。那么会不会也就意味着，如果后面真的要调整的话，7月份到9月份也会前置到这个5、6月份的这个位，就5月底到6月份的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所以往后看的话，我认为大家在跟踪市场的过程当中，仍然是要观察各类指标极值位的一个运行的程度，以及情绪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极致性的转向，因为在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还是不免的有资金层面的这个扰动。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跟各位领导汇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核心的观点就是4个字：等待赔率。那么接下来呢，由我的这个同事胡一林跟各位介绍一下 TLAC 这个专题。那么这也是最近在路演的过程当中，非常多投资者会问到的一个点。那么接下来有请胡一林。
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是信用研究员胡一林，搞汇报一下我们对于 TLAC 非资本债券这个品种最新研究观点。那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当前 TLAC 债的发行现状。其实，TLAC 债券呢，它全称是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它指的是全球性吸收损失功能的。那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国内首批的 TLAC 债发行落地，2024年和2025年的一个发行规模分别是达到2300亿元和3100亿元。截止到最新的一个时间点，今年年内 TLAC 债它的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了2200亿元。从发行的节奏上来看呢，2024年和2025年的下半年是TLAC 债的一个供给高峰期，那这个也与这个明确的监管时间的节点是有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首单固息加浮息的双品种 TLAC 债，从这个期限上来看，TLAC 债的一个发行期限是主要包括3+1、5+1和10+1的一个3类的期限品种，当前主要是集中在3+1的品种。平均的一个发行利率是在1.9%左右。从发行的主体上来看，TLAC 债的发行主体呢，要求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当前国内主要是 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入选，其实目前农行的一个发行规模是最大的，其次是中行和交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回答一个投资者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年的 TLAC 债的供给压力究竟如何？我们用截止25年年报的数据可以测算出，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交行这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是在16%到20%不等。扣除缓冲资本以后呢，如果不考虑存保基金的豁免的话，按照28年年初的要求，那交行是27年年初，因为它是后期入选的。那五大行的一个静态资本缺口是合计将近3.1万亿元。如果我们去考虑借助存保基金实现一定的豁免，按照第一阶段的上限2.5%和第二阶段的上限3.5%来计算的话，那五大行的资本补充压力会明显的减轻。如果按照这个上限来豁免的话，建行、农行、中行和交行当前就已经是满足了 TLAC 债的一个考核的要求，工行的静态资本缺口也是会降到85亿元，那基本是这个压力已经是非常的轻了。那以下的话，我们分两种情形来探讨 TLAC 债的供给。第一种情形是存保基金豁免是按上限来记录的，那这个情形之下，五大行依靠二永债的滚续发行就可以去填补它的资本缺口。那第二个情形是不考虑存保基金的豁免，那这种情形下呢，工行、中行、建行、交行、农行这五大行今年的 TLAC 债预计发行规模可能合计会达到1.2万亿元。不过从第一阶段的考核时点，四大行的 TLAC 风险加权比率是都没有达到16%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四大行在第一阶段实现这个存保基金豁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展望后续的供给呢？今年的 TLAC 债发行规模预计会整体的增加，尤其是在27年年初，也就是今年年末，需要实现 TLAC 债第一阶段达标的交行，它的发行节奏可能也会加快。如果再考虑实现一定程度的存保基金，我们预计今年 TLAC 债的供给总体会处于3000到5000亿元的区间内，较去年会有小幅的增加。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最重要的是，也是最关键的是 TLAC 债的一个配置价值，我们怎么看呢？因为发行主体同为商债和二永都有减记或者是转股的条款，那一般三金债者是没有的，所以在损失吸收的顺序上，依次是永续债到二级资本债，再到 TLAC 债，再到一般三金债，那受偿顺序则是相反的。在流动性方面 ，TLAC 债目前是可以观察到比较明显的一级半效应的，也就是说一级市场发行规模，加大，通常会带动二级市场的一个活跃度。那24年的8到9月和24年的11月末，以及25年的7到8月，都是 TLAC 债换手率相对比较高的时间节点。那从通常的情况下来看，TLAC 债的换手率通常是低于这个二永的。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7月以来，TLAC 投资者抢配 TLAC 债的热情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去年的7到8月是 TLAC 债成交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就是一个月单笔的成交笔数都在1600笔以上。那也是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3月，TLAC 债的Taken 占比呢也是持续的高于国有行的二永债，维持在60%以上。那这个主要跟 TLAC 债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双重的属性是有关的。在投资者结构方面，我们认为在2030年资本扣减过渡期结束之前，TLAC 债可能仍然会以银行护持为主，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的机构参与意愿就不高。那保险同样是配置型的资金，对于长期限的 TLAC 债，它也能够拿得稳，并且没有银行自营的持有限制。那对于公募基金而言，TLAC 债它可以作为二永的一个替代，并且基金的买盘力度也是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呢， 理财它同样是 TF 赛的潜在配置机构，开放净值型的理财存在配置需求，它可能会更加偏好三年以内短期限品种。那封闭型理财配置的前提在于 TLAC 债是否能够通过 SPPI 测试，那我们认为损失吸收条款它并不影响现金流的判断，所以 TLAC 债是可以通过 SPPI 测试的。在具体的参与窗口的选择上，当前三年的 TLAC 债和同期限的二永债的价差是处于历史的20%到45%的风味区间，那五年 TLAC 债和同期限的二级资本债的价差是在10%以内的偏低水平的，那五年的 TLAC 债和同期限的银行永续债的价差则是接近了历史的最低。所以当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耐心去等待价差空间打开再去布局会比较合适。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如果有感兴趣或者想要进一步交流的投资者，也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今天的晨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天8点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